作为投资者，本杰明·格雷厄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几乎让他倾家荡产，他那些如何为公司估价的想法都是被逼出来的。他对市场可能发生的变数总是心有余悸，终其后半生他都后怕不已，他所有的方法都旨在远离他们。我认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投资方面赶不上沃伦·巴菲特，甚至不如我。购买廉价的像个雪茄屁股一样的资产是一种陷阱和错觉，它不适用于我们拥有的不同数额的资金。你不能如此操作数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但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老师，才华横溢，是当时投资领域的智者之一，也可能是唯一的智者。查理·芒格，贾森·茨威格专访，2014年。芒格刚才讲的意思是，在本杰明·格雷厄姆那个时代，他对安全边际概念的应用与当今投资者如芒格和巴菲特的做法差异巨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大萧条之后，格雷厄姆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死了比活着更值钱的公司。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导致很多人索性放弃持有股票。大萧条过去很长时间以后，一些公司可以用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收购。在此期间，这些所谓的雪茄屁股公司很普遍，但多年以后，在主要市场上已经难觅他们的踪影。晚年的时候，格雷厄姆本人在谈及这一点时的言论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感到迷惑。上市公司不再以低于清算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使用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进行成功交易已不再可能。置身于大萧条后的新环境中，芒格和其他许多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开始将相同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原则应用于高品质的企业，而不是交易价格低于清算价值的企业，而安全边际的处理方法同样有效。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补充变量开始因为某些投资者而演变，稍后本书将讨论评估企业时要考虑的企业品质这个问题。沃尔特·施洛斯、霍华德·马克思、塞斯·卡拉曼和其他几位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更接近格雷厄姆寻找雪茄屁股的投资方式。鉴于在主要公开市场上找到雪茄屁股公司的机会寥寥无几，他们转而关注交易量较少的市场。霍华德·马克思指出，积极的管理应被视为对错误的搜寻。在他看来，在较少交易的市场和所谓的不良资产中最有可能找到错误。三，让市场先生成为你的仆人而非主人。本杰明·格雷厄姆有一个市场先生的概念，他不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每天发病的狂躁抑郁症患者。有时他会说，我会卖给你一部分我的股份，比你以为的价格还要低。而在其他时候，当市场先生病情发作时，他会说，我会以远高于你预期的价格买下你的股票。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上述一番话，芒格意在说明本杰明·格雷厄姆市场先生的比喻很有说服力，而且简明扼要。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认为，市场先生在短期内的表现是无法预知的冰火两重天，因此当市场心情沮丧时，他就可能会以低廉的价格将资产卖给你。其他时候，因为心情愉快，市场会以高于资产价值的价格买走你手中的股票。了解这两种情绪状态之间的差别，对于成功应用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来说至关重要。市场先生之所以出现情绪化问题，是因为他是由很多人组成的。在短期内，这些人会基于自己的情绪和市场内所有其他人的预测及其行动来做出预测，从而投票确立一项资产的价格。本杰明·格雷厄姆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市场是由 ABC 和 D 这样不同的人组成的。 A 想方设法想要确定 B、C、D 可能在想什么，而 B、C 和 D 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对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来说，购买资产的最好时机恰恰出现在市场先生情绪低落之时，那时股票很可能会被错误定价，以致出现一个明显的低价。正如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质疑的那样， 股票价格下降基本上是有利的，为什么要将有利的事情变成不利的呢？只要企业本身的基本面保持稳定，市场对股价的短期看法可以被忽略，而且从长期看，这种情况一定会得到纠正。这种方法强化了对企业本身基本面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分析过程基本可以分为三步：分析企业，以确定内在价值，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买资产，然后等待。任何关于市场的讨论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所谓有效市场假说的争论。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投资者无法打败市场，因为市场总是会被合理定价。与有效市场假说的拥护者不同，芒格认为，市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但并不总是有效。我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大致上是正确的。所以，仅仅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很难打败市场，但我认为它并非完全有效。完全有效和大致有效之间的区别，给我们这种人创造非凡的记录留下了无限机遇。市场足够有效，所以难以留下极好的投资记录，但这并非绝无可能。它也不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投资管理领域的前 3% 或 4% 就能做得很好。查理·芒格，吉普林个人理财，2009年。或许有人会说，芒格相信市场大致有效的假说，他认为大致有效和总是有效之间的差距正是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股票有时定价偏低，有时又定价偏高，任何一个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像我一样，并且仍然认为市场总是有效，所谓市场有效的极端观点的投资者精神都不正常。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价格总是周期性的涨跌。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认为，不可能通过预测这些商业周期而在短期内获得高于市场的财务收益。由于商业周期推动着价格随时出现不可预测的来回涨跌，因此只好一直选择内在价值作为基准点。从这个角度看，内在价值就像是晴雨表上的记号，设定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投资者要做的就是耐心的观察，而不是预测价格走势，随时准备在价格大大低于内在价值时迅速而果断地下单，并且贱货以很有吸引力且高于内在价值的价格出售。对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来说，当有利的价格不可预见地出现时，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至关重要。芒格指出，对格雷厄姆来说，与一位不断给你一系列此类选项的躁狂抑郁症患者做生意实乃幸事。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市场先生的两极性是给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的礼物，他偶尔会为他们搞几次廉价大酬宾活动，其他时候他会溢价收购你的资产。对此，芒格的观点很简单，不要认为市场先生是聪明人，相反，把他看成你的仆人。投资资产的价格肯定会围绕着其内在价值上下摆动，不要试图预测何时会发生摆动，而是要在摆动发生前非常耐心的等候。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为股票定价，而不是为市场确定时间周期。耐心是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系统的难点所在。如果期待市场让你赚到足够的钱，让你下周就可以买一辆车或一艘快艇，那么你的这个理财目标势必无法实现。可叹的是，整体而言，普通股票可能会出现明显却愚蠢的过高股价，它们的估值有几分像债券，是对其产生未来现金的使用价值进行的大致合理的预测，但它们的估值也有几分像伦勃朗的画作。到目前为止，如若有人购买，主要是因为价格上涨了。查理·芒格，慈善，2009年。从众会让你受到市场先生的支配，因为市场先生就是大众。如果你是众人中的一员，那么你显然无法打败大众。芒格认为，价格的短期波动是不理性的，它并非基于总是有效的市场或可预测的确定性。最好的建议其实很简单，巴菲特说，他人贪婪时你要胆怯，他人胆怯时你要贪婪。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各种可能性同时出现的时候，最难下决断，这需要勇气。许多年来，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如果自己喜欢的股票等东西价格跌落，我们就会购买更多。有时遇到一些事情，你意识到自己错了，那就退出。但如果你对自己的推断信心满满，那就增持，并利用股价牟利。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2年。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体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风险、赔本的可能性，取决于你所购资产的价格。你所购买资产的价格越高，遭受资本损失的风险就越大。如果某只股票的价格下跌，风险则下降，而不是上升。为此，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经常发现，特定股票跌价反而是增值该股票的机会。巴菲特说过这样的话：我后半辈子会一直买汉堡，当汉堡价格下跌，我们家就会齐唱哈利路亚，若汉堡价格上涨，我们就会悲伤的流泪。普通投资者面临的悖论是，通常只有最大的投资者，大型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大富豪才会成为芒格所说的投资管理领域的前 3% 或 4%。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问题在格劳乔·马克思的一个老笑话的演绎版本中有所体现。你不会想雇一位把你当成客户的投资经理。基于格雷厄姆价值投资原则来管理基金的人都知道，当市场行情下跌时，有经验的成功投资者不会感到恐慌，反而会视其为机会。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马蒂·惠特曼甚至说，他不希望不理解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投资者购买他的基金，因为当他们想要赎回其所有权利益时，他就必须卖出股票。四、理性、客观和冷静。理性并不是一件你做了就能赚更多的钱的事情，它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原则。理性确实是一个好理念，你必须避免做那些私下里已成惯例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它需要培育思想体系，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你的成功率。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6年。增强理性不是一件你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它是你需要尽可能履行的一项道德义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表现良好，并不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聪明过人，其实我们很无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任何丰功伟绩都始于愚蠢和失败。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11年。保持客观和冷静，这种理念永远不会过时。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3年。正如上述引文所示，多年来，芒格反复讲到，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是成功投资者最重要的素质。理性对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理性是心理和情绪失误最好的解药。在一次采访中，芒格回忆说，在他参加过的一个宴会上，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问他，请告诉我，您的巨大成功应该归功于您的哪一项素质？芒格回答说，我是理性的，这就是答案，我很理性。正如我稍后将要解释的那样，这种理性是他想方设法要培养的，做到理性其实并没那么容易。尽管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不会设法预测其他人的行为，但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努力避免自己有碍理性、客观和冷静的行为。最优秀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都明白这一道理。如果你从最简单的模块循序渐进的思考，并且采用会强化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诸如核查清单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避免犯大多数的错误，或至少不再犯新的错误。本书大部分篇幅将讲述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体系的第四原则。